希伯来书第十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但那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9:23-10:18的主题是基督是更美的祭物，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基督一次献祭永远担罪。 B. 律法的献祭不能除罪。 C.神预备了更美的祭物。 B1 基督的献祭永远除罪。 A1 基督一次献祭永远赦罪。1-4的主题是律法的献祭不能除罪，与11-14基督的献祭永远除罪前后呼应。第一节可译为，既然律法只不过是未来美好事物的影子，不是本体的真相，就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，使那些近前来的人完全。完全指罪人因着罪得赦免，良心得洁净，得以毫无阻拦地亲近神，侍奉神。第二节可译为，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停止了吗？因为敬拜的人仅只一次洁净，良心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不再觉得有罪了，指罪人知道自己的罪已得赦，不再被神看为污秽，所以良心得着洁净，恢复平安。只有基督的献祭才有一次洁净永久有效的功能。献祭的事岂不早已停止了吗？表明律法的献祭并没有永久的果效，也暗示当时圣殿的献祭还在进行。表明本信写于主后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前。旧约每年的赎罪日都证明前一年的赎罪祭并没有永久除去罪，功用只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提醒人还必须预备下一年的赎罪日。罪原文是复数，就是从上一个赎罪日到这个赎罪日之间所积累起来的罪。而大祭司在赎罪日独自进入至圣所，这个行动本身就让百姓深刻地体会到，罪仍然阻挡他们与神相交。公牛和山羊的血是赎罪日的献祭，旧约的献祭只能提供外表和礼仪的洁净，并没有除罪的实际功效。因为人的罪与祭牲的血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关系。公牛和山羊是没有理性的，他们被杀既非出于自愿，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，所以他们的血并不能除去作为万物之灵有道德意识的人的罪。整个旧约献祭制度的唯一价值是预表更美的祭物基督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以上说，祭物和礼物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，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。后又说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。我们凭着旨意，靠耶稣基督，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5-10的主题是神预备了更美的祭物， 这是九章二十三节至十章十八节，基督是更美的祭物的中心。旧约的祭物和礼物，燔祭和赎罪祭，并没有除罪的功效，所以并不能使神心满意足。只有圣洁无罪的基督才能蒙神悦纳，担当了多人的罪。五至七节引自诗篇四十篇六至八节的七十士译本，采用了犹太拉比的米大士释经法，先引一段旧约经文，然后加以诠释。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在希伯来旧约中是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。旧约的律法规定，若有奴仆愿意终身服侍主人，他的主人就要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表示接纳他的献身。因此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相当于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作为奉献之用。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表明基督道成肉身，成就救赎，完全是根据父神的旨意。救恩并不是慈爱的圣子从愤怒的圣父手下抢救人的生命，而是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主动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，指基督用自己作为更美的祭物，代替了按着律法献的祭牲。救恩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共同工作的结果。基督一次献上的身体是父神为他预备的，父神接纳我们，是因为基督完全遵行了他的旨意。而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我们才能永远地得以成圣，与父神恢复正常的关系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，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。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十一至十四节的主题是基督的献祭永远除罪，与一至四节律法的献祭不能除罪前后呼应。祭司的站着与基督的坐下成对比，站着表示还没完成工作，祭司的屡次与基督的一次成对比，屡次表明旧约的祭物永不能除罪。十二至十三节引自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，宣告基督已经成就了救赎，等候最终的得胜。十二节可译为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，就坐在神的右边，表明基督一次献祭的除罪果效是永远的。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，使那些被基督分别为圣的人与神的关系得以完全，也就是罪得赦免，良心得洁净，毫无阻挡地亲近神，侍奉神。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这也是提醒读者不要置身于已被打败的仇敌之列，而要站在得胜的基督一边，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，因为他既已说过，主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。以后就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。这些罪过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十五至十八节的主题是， 基督一次献祭，永远赦罪。与九章二十三至二十八节，基督一次献祭，永远担罪，首尾呼应。十六至十七节引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至三十四节。旧约的祭物不能除罪，但更美的祭物基督却永远解决了罪的问题。所以神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，因为基督的献祭具有永远赦罪的功效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既然大祭司基督的献祭使新约得以成全，旧约的祭司制度和献祭也就应该停止了。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十章十九节至十一章的主题是圣徒应当因信等候应许的产业，主题词是应许。与三至四章圣徒应当因信进入应许的安息前后呼应，这两部分用以下关键词联系在一起。一，十章十九节的坦然，十章三十五节的勇敢的心，原文与三章六节的胆量，四章十六节的坦然无惧是同一个词，本书中只出现在这几处。二，十章二十一节大祭司的大，原文是伟大，与四章十四节的尊荣是同一个词，本书中只在这两处用伟大来描述基督。三，十章二十一节提到基督以大祭司的身份治理神的家，三章六节提到基督以儿子的身份治理神的家。四，十章二十二、三十八、三十九节的信心，在本书原文中首先出现在四章二节，其他二十九次中有二十五次出现在十章十九节至十一章。五，十章二十三节的坚守，原文与三章六节、十四节的坚持是同一个词，本书中只出现在这几处。六，十章二十三节的承认，原文与三章一节的认为、四章十四节的承认是同一个词，本书中只出现在这几处。十章十九节至十一章可以分为四个部分：一，劝勉信徒坦然亲近神；二，警告被盗的危险和刑罚；三，存勇敢的心，忍耐等候应许；四，因着信等候应许的见证人。十九至二十五节的主题是劝勉信徒坦然亲近神，指出新约信徒的两项特权和三个责任，这是本书最重要的劝勉，与六章十六至二十节的劝勉平行。十九至二十一节是新约信徒的两项特权：一，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坦然原文就是勇敢的心，我们因耶稣的血良心得蒙洁净，得以成圣，与神的关系得以完全，罪过既已赦免，就得着了神所赐的许可，可以坦然无惧地亲近他。 至圣所原文是圣所，天上的真圣所不再有圣所和至圣所的分隔，而在旧约之下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幔子指会幕里分隔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，象征神的荣耀和公义阻挡了罪人。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代表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裂开。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使我们可以借着他直接亲近神。这是一条以前没有的新路，也是一条大有功效的活路，能实在地把人领到神面前。正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。二，我们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神的家就是教会。基督不但以神儿子的身份，而且以一位伟大的祭司的身份治理神的家。治理神家的大祭司是长远活着，替他们祈求，所以信徒可以放心地亲近神。22-25节是信徒的三项本分。救赎的工作完全是基督成就的，但得救的信徒却有责任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因为顺服神是重生生命的自然流露。一、信心。22节可译为，那么我们该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，同以蒙洁净无亏的良心和清水洗净了的身体来亲近神。洁净良心并不是目的，目的是为了让人可以亲近神、侍奉神，而人要亲近神，必须具备三个条件：要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，因着对大祭司基督救赎工作的信心，诚实无伪地全然归向神；要有以蒙洁净、无亏的良心，接受基督所成就的救恩。正如神借先知以西结所预言的，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要有清水洗净了身体，远离污秽和偶像。正如神借先知以西结所预言的，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。二、盼望。23节可译为，我们要坚守所宣认的指望，毫不动摇，因为应许我们的那位是信实的。信徒所宣认的指望，就是新约所应许的更美长存的家业，也就是神所应许最终完全的救恩，进入荣耀里去。当时有些犹太信徒面对逼迫时，退回到犹太教里，躲避眼前的难处。作者劝勉他们，坚守所宣认的指望，毫不动摇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，而是根据神的应许，因为应许我们的那位是信实的。三、爱心。在基督的身体里操练爱心，不可停止聚会。聚会指基督徒的各种团契生活，彼此相爱的命令不能停留在理论，也不是自然发生的，只有在教会中才能实际的操练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停止聚会是信徒冷淡退后的开始。信徒在跌倒之前，常常是先与教会疏远，很快就从偶然停止变成停止惯了的人，最终陷入被盗的试探。当时的逼迫可能已经使一些犹太信徒脱离了教会的团契生活，回到了犹太会堂之中，很快 就随流失去了。倒要彼此劝勉，只在聚会中用神的话彼此劝勉。停止惯了的人得不着肢体的劝勉，在灵性上陷于孤立，结果必然会失败跌倒。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指神很快就要施行审判和刑罚，可能当时主后66年的犹太人与罗马之战已经爆发，众人都看出耶路撒冷的沦陷早晚要发生，主耶稣所预言的圣城和圣殿被毁的日子即将到来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。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谁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又说，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26-31节的主题是，警告被盗的危险和刑罚，这是本书最强烈的警告，与第6章4-8节的警告平行。26节开头的因为表明26-31节与22-25节的逻辑关系，信徒必须尽自己的本分，尤其是不可停止聚会。停止聚会是被盗的开始，而被盗的结果是可怕的。得知真道可意为领受了真理的知识，所有的犯罪本质上都是故意的。这里的故意犯罪对应于旧约里不能借着献祭而得蒙赦免的善感行事，与误犯了罪相对。在新约中，故意犯罪就是被盗的罪，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。故意犯罪的原文是现在分词，表明不是偶尔软弱，而是持续的不认主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原文与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基本相同。一方面，基督的献祭是唯一的救法，他已经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不再重复献祭，所以故意犯罪拒绝这救法的人再无其他得救的途径。另一方面，赎罪祭只适用于误犯的罪，故意犯罪只能等候神的审判和刑罚。27-31节描述被盗者将面临的审判和刑罚。27节引自以赛亚书26章11节，28节引自生命记17章6节，30节引自生命记32章35-36节。在旧约里，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人的见证就可以定罪，不得连续而死。在新约里，信徒若持续地不承认神的儿子的身份，不尊重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，不理会施恩的圣灵的感动，罪行更加严重，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表明被盗者仍然是信徒，神是公义的，他为自己的百姓伸冤是基于公义，他审判百姓中的被盗者也是基于公义。被盗的信徒若是拒绝神所提供的赎罪祭，只能等待审判和刑罚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 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，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，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，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，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，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，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。32-39节的主题是存勇敢的心，忍耐等候应许，与6-9-11节的鼓励平行。这些信徒在信主之后曾经为着福音遭受逼迫，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。一，他们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，成为被人耻笑受羞辱的对象。二，他们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，尽管自己受苦，仍然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。三，他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，因为他们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，所以没有怨天尤人，而是轻看地上的损失。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指凭信心面对逼迫。勇敢的心原文就是坦然，表明不是出于人的勇气，而是因着对大祭司基督救赎的信心，所以存着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，也就是得着所应许的。属灵生命的成长总是不进则退，信徒之所以会冷淡退后，丢弃勇敢的心，往往是因为不能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再盼望更美长存的家业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只忍受逼迫，等候神的拯救。神允许我们暂时落在患难中，是因为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新约更美之应许是信徒忍耐的根据，得胜的秘诀。还有一点点时候，引自以赛亚书26-20节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，引自哈巴古书2-3节。两者都是指神的审判和刑罚很快就会到来。一人必因信得生，引自哈巴古书2-4节，意思是如果要忍耐持守勇敢的心，必须凭着对大祭司基督救赎工作和新约所应许永远的产业的信心，只有这信心才能使信徒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。39节可译为，但我们不是那些后退以致灭亡的人，而是有信心以致保全生命的人。后退在此特指否认基督，退回到犹太教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 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